欢迎收听古言权谋大作《帝业黄图》同名有声小说，作者佩离，演播八月，第178集。袁彻看到他动容的神色，摆了摆手道：“
你不必如此，其实这不是我的主意，是云臣策划的。
可你这几日做得太明显了，一旦我逃跑，宁王一定会发现的。”
威农还是觉得不放心。
我们再找机会吧，今日就算了。
袁彻见他不肯走，有些急了。
你还没听明白吗？明臣元反了，你再不走，王祖父会拿着你做人质。
可是你……
我好歹是他的孙子，他还能杀了我不成？
袁彻急得跺了跺脚。
这样吧，你把我打昏，王祖父就不会怪罪我了。
不行，
威农否决。
我若把你打昏，万一这屋子烧起来，你会被烧死的。
那么多人来救火，我怎么可能被烧死？
那也不行，浓烟太大，就算不被烧死，也会被呛死。
威农坚决不同意。袁彻大感无奈，想了想，从袖中掏出一把防身匕首。
不如你捅我一刀吧，把我捅得半死不活，再把这里点着，然后我大喊救命，定会有人把我救出去的。
他边说边将匕首递给威农，把尖刃对准自己，低头比划着位置。
捅哪里才好？胸口、小腹，还是后腰？
不行，我不能这么做。
威农紧紧攥着匕首，生怕自己手一滑，利刃就刺进了他身体之中。袁彻再次握住他的双手，认真地道：
你就当是为聂星痕报仇了，闭上眼睛刺我一刀。放心，我死不了。
袁彻边说边往他手上送劲儿，强迫他把匕首朝自己身体里刺进去。威农使劲阻止他：
袁彻，你疯了，快停下来。
闻言，袁彻的手停止了用力，烛火在他俊俏的面容上映出一道橘色光芒，为他有棱有角的侧脸平添了几分柔和。他像是在笑，一双眸子熠熠闪着光芒。
不要为难，是我自愿帮你的，后果我也承担得起。
威农一把扔掉匕首。
你若想帮我，可以用别的法子。
你就当我是赎罪。
袁彻靠在桌案上低声苦笑：
我这辈子就是个笑话，所有的一切都不属于我，长辈疼爱我都是因为另一个人，如今想想，我有什么可自负的？活了23年一事无成，真是悲哀。
他看向威农，笑得越发艰涩。
但是认识你，我这辈子总算有件值得回忆的事儿。在你眼里，我就是我，不是任何人的影子，对吗？
威农点了点头，有些说不出话来。
那你觉得我有没有什么优点？
袁彻望着他。威农再次点头：
有的，有。
可是到了这一刻，他却什么都想不起来。而袁彻已经很满意了，又问：
那你在孔雀山上救我，也不是因为我的身份，是因为我这个人，对吧？
对，我救的是你，只是你。
威农诚心回道。袁彻终于绽开一个开心的笑容，轻轻叹息一声，那叹息之中似有说不尽的欣慰与满足，也有说不尽的遗憾与追悔。他缓慢弯腰，拾起匕首，再次将利刃对准自己，笑道：
哼，我能力有限，只能帮你到这儿了。
话虽如此，他的手却颤抖起来，根本对不准腰部位置。他原本是下了极大的决心，可方才对着威农剖白一番，那种决然的心境又忽地消失了。威农再次夺过他的匕首：
这留给我防身吧。
袁彻只觉得手上一轻，不禁问他：
那你原谅我了吗？
威农握着匕首抿唇没有答话。袁彻仍不死心地问：
你是原谅我了吗？
他的目光如此卑微，他的语气更加恳切，虽然没有一个悔字和一句道歉，但是他的心情威农完全体会得到。他僵直的脖梗终于垂了下来，眼眶一热，缓慢点头：
我原谅你了。
袁彻如释重负地笑了，他拒绝看他自残，他打心眼里高兴，可再看窗外天色，夜幕低垂，灯火初上，他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
不早了，你该走了。
袁彻指了指那套衣裳：
你先去换装，只要这屋子一起火，你就跑出去喊人，随机应变。
威农也知时间紧迫，只得抱着衣裳进了内室，匆匆换好。他本就个子高挑，又会武艺，这身侍卫服穿在他身上，帽子一戴，乍看起来真像是个训练有素的侍卫。他换好衣裳，从内室出来，随手拨开珠帘，帘幕轻轻晃动，映出一世晶莹的光泽，也晃了袁彻的眼。他忍不住闭了闭眼睛，脑中却灵光一闪，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。他连忙朝那珠帘走去，狠狠一拽，但听哗啦啦一阵响动，珠帘已被他扯下两条，水晶珠子滚落一地。
我想到了，你把我绑起来，绑紧一点，这样我还有知觉，火势大了我还可以躲。
袁彻边说边将珠线递给威农：
快抓紧时间。
这大约是最不危险的一个法子了。威农只得接过珠线，将袁彻的双手捆绑起来。他自觉已经捆得很紧了，但袁彻口中还是喊着：
再紧点，太假了。
威农只好一再用劲，直至袁彻衣袍的袖口处被捆出两道深深的凹痕，他却还在笑言：
冬天穿得厚，我一点都没觉得疼。
威农配合他笑了笑。袁彻又低头看向自己双脚，道：
脚也绑住，才更逼真。
威农有所迟疑：
手脚都绑住，一会儿这里着了火，你行动不方便。
活人还能被死物拦着吗？
袁彻脚脖子转了转：
我这么聪明的人，若是光被绑着手就让你跑了，王祖父铁定怀疑。
威农想了想，手脚都绑上 的确更逼真，至少在宁王面前袁彻的嫌疑更小。于是他又扯下两条珠线，将他的双脚也绑了起来。绑好之后，袁彻还专程跳了几下。
你看，根本不影响我敏捷的身姿，好着呢。
威农见他腿脚确实挺灵活，这才放心。
那就好，你坐远一点，我要开始烧屋子了。
袁彻点点头，
烧吧。
威农抄起桌案上的油灯，看了看这装潢华丽的屋子，还有那一排排的典藏书籍，终是有些不忍下手。
你真舍得都烧掉？
袁彻轻笑，
哼，烧吧烧吧，反正是王祖父送的，我也没掏钱。
威农便狠下心来，做事欲把灯油泼在桌椅上。
等等，你把我腰带扯下来，堵上我的嘴，然后扶我去内室。
袁彻突然又开了口。
好。
威农照做。起居室东西各有一间套间，东边那间被他们扯散了珠帘，满地都是珠子。威农便将袁彻带去西边那间屋子。袁彻大马金刀地坐在角落里，对他强调：
往后的路就靠你自己了，记住，千万别去找你师父，否则会害了他，也害了你自己。
我明白。
威农点头，袁彻又冲他努了努下巴。
快动手吧，太晚不回宫，王祖父也会怀疑的。
这话提醒了威农，他加快了动作，迅速将袁彻的腰带解开，团成一团塞入他口中，然后把所有灯台里的灯油都泼了出来，直至整间屋子里洒满灯油。威农才执起烛台，最后看了一眼袁彻。袁彻正朝着他笑，眉眼弯成两道月牙，像是在催促他快点行动。威农知道，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能失败。于是他一口气将满屋子里的烛台都打翻，看着火苗迅速顺着灯油燃烧，烧着桌案，烧着帘布，烧着书柜，烧着一切。然后他故作惊慌地打开屋门，边跑边喊：
来人，快来人，走水了，走水了，世子还在里头，快救人。
演得可真像，
袁彻发自肺腑地感叹一句，只可惜他口中塞着东西，什么都说不出来，甚至一个笑容都做得很艰难。他唯有看着他越发模糊的背影，忍受着越发熏呛的浓烟，为他争取更多的时间。眼睛已经被熏得睁不开了，眼泪也被呛了出来。袁彻缓缓站起来，环顾这间屋子。这是王祖父为他娶妻准备的。既然没有妻子，要他又有何用？徒增伤感罢了。能救心上人一命，就是这屋子最大的价值。被浓烟呛到窒息时，这是袁彻最后的想法。火势越来越大，所有的下人都慌乱起来，忙着去救火。而威农依旧压低声音大喊：
快救火，快救火，世子还在里面。
大家纷纷拎着水桶朝火源跑去，唯有威农一人逆向而行，边跑边呼救，悄悄跑到了马厩。他骑过的那匹马就拴在离门口最近的位置。 威农轻轻拍了拍他，又跑去西南角的草垛里寻找包袱。包袱藏得很深，威农迅速拿出来背在身上，牵着马从空无一人的后门溜走。一切都很顺利，没有任何人发现异常。他不敢立即策马，反而牵马走了一段路程，直到看不见那座宅子的大门，他才翻身上马，扬鞭狂奔。从失火到救人需要一段时间，袁彻若能假装昏迷，大约还能再拖延一会儿。等到他逃跑的消息传回宁王宫，宁王在下令搜捕的时候，他早就出城了。这般想着，威农心里燃起一丝希冀，仿佛自己已经逃了出去。可他转念又想，宁王麾下多是精锐之师，各州又有驻军，若是自己贸然逃走，即便能逃出离都，也难保不会在别的地方被抓住。若是……威农突然想到一个冒险的念头，连忙勒停坐骑朝东跑去，凭借记忆找到了营门客栈，前去投宿。客栈里依旧是那名掌柜，他和五年多前没什么变化。威农报上骑战的名字和来此的原因，那掌柜很痛快地将他领进客栈的暗室之中。威农已经忘记这个掌柜姓什么了，多次想开口询问，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机会。直至换了衣裳安置下来，正要询问，那掌柜却主动问道，姑娘打算何时离开？威农摇了摇头，还请您帮忙观望城里的风声，我再找机会吧。掌柜便不再多问。对了，我还有个请求。既然住进来了，威农也不再客气。我想请您帮我买一匹马，我要一口气跑回幽州。
好。
掌柜答应的也很痛快。
姑娘必定累了，早些休息吧。
您等等。威农见他要出去，迟疑片刻，还是开了口。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，想请您打听一下魏侯世子的消息。那掌柜面无表情地点了点头，看起来什么反应都没有，至少没有愤恨。难道他还不知道齐战的死因？不对，偷袭燕军大营那晚，很多墨门杀手都在场，墨门一定知道内情。想到此处，威农踌躇着问，
您知不知道齐战他？
知道。
掌柜点头。那您知道凶手是谁吗？
威农又问。
掌柜摇了摇头，随后说出一句让威农震惊万分的话，
齐公子一定不会死的，墨门有假死秘方。
你说什么？
威农睁大眼睛，不敢相信。掌柜叹了口气，
墨门屹立江湖百年不倒，若是没有假死的秘方，不知要错杀多少好人。这药帮不少人躲过了追杀，好些杀手也因此隐名埋姓，算是逃脱报复的一种方式吧。
天哪！
威农双手掩口，勉强抑制住自己的惊呼。刹那间，一个疯狂的念头冒了出来，他迫不及待地问，
我师父姬凤志知道这个秘方吗？
这一次掌柜倒是否认了，
季先生早就退出墨门，他若知道秘方，门主不会让他活着离开。
那您怎知齐战是假死？
威农忙问。
他明明记得师父说过齐战当场身亡，师父没有理由瞒他才对。
我不知道，我猜的。
掌柜回道，
若齐公子真死了，以门主的性格不会忍到现在。